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我今天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从深圳远道而来的杰牛智能装备公司的董事长李东雅女士，她现在就坐在我旁边。那下面请李总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幻石好，我是来自深圳市杰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我姓李，李东雅。
东雅其实非常谦虚啊，因为我知道你创业已经有快20年了吧。
16年了。
对，所以你要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你是做什么行业的，然后具体是在哪个赛道上来在拼搏。
我们杰牛智能装备呢是2011年8月份成立的，是专注于做工业自动化领域，以材料表面打磨抛光解决方案为主，工业视觉检测为核心的这样一家高科技企业。
其中我就听到了有两个特别技术的词，一个是装打磨，然后一个视觉。那我想问的是，你们现在做这个方向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它究竟给客户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展开说一说？
比较普遍的来讲，就是我们所用到的所有的这种工业制造里的一些产品，它的表面哈，是有几个注塑工艺啊，通过注塑出来的、压铸出来的或者 CNC 的机床加工出来的外壳类的哈。那它刚加工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毛刺或者是有一些压铸的这种合模线的，那我们通过这种打磨抛光使它变得光滑，然后在上面再进行比如说 PVD 的其他的一些阳极氧化的，使它变色更光亮，更有呈现出这个工业设计的一个漂亮的外观啊，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属于做这种材料表面的一个处理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哎，那是不是我在买的各种电子品如果摸着它外壳比较有质感又很光滑，都是用了这个技术？
可以这样去理解，但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普及开哈，只是这3年我们的这个行业得到了一个很广泛的重视，大家很多工厂才开始普遍使用。因为举个例子说，像金属材料，就是简单我们这个手机方面，手机的外壳很多是金属的不锈钢的，我们最新款的一些 iPhone 啊华为的手机，那这些外壳它在 CNC 洗出来之后，它是有很多刀痕的，刀痕上面再直接去做阳极氧化变颜色，比如呈现出白色呀还有金色啊，那它其实是不好看的，阳光下看是很多反射的。那通过这个数码打控的这个打磨抛光技术啊，是会使它就可以把表面打得像镜面一样。
所以我们看当时我记得华为，我买到 Mate 20 S30，它当时出了一个很漂亮的颜色叫极光色，确实是不同的面看出不同的折射。
对，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当时还很难抢，
对，它前期
背后的技术是，
对，前期要做很多工作的，要把它底打得很好。
那这只是一个打磨方向，你刚刚还讲说这个机器视觉，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这种比如说机场啊通关呢，到处都是有摄像头人脸识别，我觉得这个技术好像已经得到了大家就是经常能体验到了。不知道这个东雅总在这方面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认知，或者是能有没有额外的想跟我们去补充的一些建议？
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人在生活中接触的几乎都是民用场景啊，包括人脸识别呀、指纹识别啊，这都属于视觉的机器视觉的一种应用方向。像我们在工业上呢，多数是把这个视觉方面图像识别用在工业检测领域上，定位啊，对机器人进行手臂的引导，去拿放更精准，还有一个外观的一个检测，比如出现了一些瑕疵啊、划痕啊、缺陷啊。第三个就是对这个产品在制成过程中的一个尺寸的测量，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这个检测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芯片揭秘经常只有半导体行业的一些晶圆的检测方面也是用到这种机器视觉的一个技术，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对，因为那个线宽太小了，靠人眼是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的，就要放大很多倍，靠视觉来去看。所以其实这个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其实远比民用市场空间好像还要更，
对，而且
更重要更大哈。
对，而且价值可能这个技术含量啊各方面更高一些。
所以前面我们跟杜亚总聊了下来，我感觉你的公司主要是在做工业市场，面对的是工业客户，
对，
来进行帮他们智能化的一个提升。
对对对，是的。
那我也有一个顾虑啊，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说今天的中国它是不是一个还适合做这种制造业的一个地方，因为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地价是越来越贵了，人工已经老龄化了嘛，就是人工也是很贵，然后而且新鲜血液不多，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大厂有一些身影就是搬迁到东南亚去了。对，所以我想 从多亚总你面对的这个客户其实就恰好是可能会做这种选择的客户，
嗯，
你觉得你的技术包括在对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的应用上面对这个现象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未来在智能制造上可能会慢慢移出呢，还是说你觉得还是一直会有生机？其实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嗯，
这个确实最近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哈。我认为之前这五到十年的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经济发展会证明，就人口红利确实消失了。我们这个人口从去年开始听说都负增长了。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制造业在中国现在它的一个状态是不断的有高端制造的，就是价值含量越高，在中国它的性价比就越好。比如说为什么我看新能源汽车特斯拉都在中国做，如果这样讲它在美国做就好了嘛，对吧？它不只是来套政策，它也确实中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你的供应商在这在这儿都在周边嘛，对吧？在短时间内，我认为在十年内啊，你说转移到其他地方确实会有转移，包括越南啊，包括这个印度啊，我们就要受到一些贸易战争的影响，局部的已经往那边扩散了哈。但是会发现过去的也是一些目前来看还不是非常高端的，就是属于要用工很多的，然后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比如说纯组装啊。
开始好像看的是制鞋的国家，
鞋的话是疫情前五年前就开始了，
嗯，
但目前你会发现电子行业开始转了一些哈，
嗯，
但是真正我们了解到比如说现在头部客户那个手机行业的，我们就不说哪家了哈，他只是把一些低端的手机比如说之前换代前的哈你到印度去生产了，大概30%的产能，最新款的大部分还是在中国来生产。为什么呢？它一牵动全身，一个是你中国有成熟的一个供应链，还有非常成熟的一个工艺系统，大家这种工作的意识也非常强。我怎么去做事情，我不用你教了，我这么多年被台湾啊被日本啊被美国被很多很钻研的前辈们教育过哈，所以他们很会做这个制造过程。那接下来如果真的大家担心说诶，我的制造是不是往那边转一些实体的东西，不怕呀，真正的设计能力起来了，我们这边会成为一个在设计上很有竞争力的一个国家哈，所以真正的高价值的东西还会越来越沉淀在国内，我们并不担心，最后可能会让国外来做我们的代工厂，对吧？
你现在是给了我一个很强的这个信心。
对，我们能感觉到，嗯，
因为你是做设备的嘛，所以你的客户直接就是这些大厂的决定，
嗯，
所以你的反馈我觉得还是让我心安了不少，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媒体都会说什么越南现在突飞猛进了，
嗯，
超过应该是广东省，对吧？
对的，对的，就去年一年，对。
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问题，其实角度还是觉得中国依旧它的制造业是有自己的活力的。
对，咱们肯定是大家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嘛，我们也不会不断的去用了那么多几三四十年了哈，只是做纯苦力的单纯的代工，
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学到了很多上游的东西了。你看包括现在中国这个大疆无人机也好，新能源汽车比亚迪也好，大家都能够在品牌上和这个源头上使自己更有竞争力。真的，我们如果摆脱不做代工这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品牌销往世界嘛哈，那这个才是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和利益留在这里了，
本土的整机厂在成长。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对，
我能请教一下东亚总，像你在参与这个中国智能制造的这个十多年的一个转型升级过程中，
嗯，
肯定是见证了很多转型的过程，
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尤其是在现在你觉得智能制造的在中国的现在还有什么，
嗯，
比如说能不能讲一讲还有什么未解决的点是值得去突破的。
是这样哈，就是有16、17年来做这个自动化行业啊，我的感受是最开始呢，因为我们是以这个国外的非常好的视觉品牌代理商的身份切入这个创业这个渠道的哈，那当时购买成为我们客户的几乎都是500强里，像诺基亚呀现在也不在了哈，
嗯，
还有一些Hitachi 日立这些哈，当时的自动化水平在这些国际大厂里是非常不错的，国内的厂哪怕是上千人呢，营收不错上亿的哈，都很难去承担这个成本，因为很贵嘛，然后懂这个操作的人也很少，甚至当时这些国外大厂里面在中国的使用者的工资都是很高的。那随着这些技术逐渐的被我们国产国内来掌握了，国产替代，包括我们这样的自动化企业在崛起哈，我们把它给普及了，甚至我们知道痛点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高价格的，我们需要性价比好的替代人工的哈，那就应运而生了这种平价的，我们说平替的啊，自动化的装备，那是在工厂里降本追效成为可能。那年轻人很多就不用去做那些繁琐的组装啊、锁螺丝各种工作，这是机器替代了，那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个 空间和选择，哎，我不必须去跟机器去竞争，我必须比它更具备这个思考能力，我要把人的能动性的一面发挥出来，创造性发挥出来。你看现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这个大学毕业的孩子们，很多都开始有更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啊，他一定在即使在制造领域里面，他一般是工艺工程师，对整个产线的工艺品质要很了解的。那以后这种人即使国内的制造包括出去啊，也是有竞争力的，尤其是比这个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的这种工人要成为他们的 leader 是完全没问题的嘛，这是沉淀在脑子里是得不到夺不走的啊。那对我们制造业来讲，我们是不断这个降妖除魔的升级，让你自己的装备更好的性价比。虽然我们总说卷啊卷，卷的厉害，但是这个卷的同时会大家发现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因为目标所有的这个我们做装备也好，做辅料各种流程供应链，都是为了使我们这个产品能做出来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对吧，给人带来一些愉悦的享受。那这过程中怎么使成本最低哈，利润最高，这就是商家追求的嘛。
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确实是所有制造业大家努力的一个我觉得终极的方向。
对
对，但是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方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制造业逐步去替代啊？这样的场景还多不多？
哦，
因为我们平时接触的可能偏三 C 啊，偏电子产品多一些了。
嗯，
不知道其他的领域有没有这么多自动化？
对，这个正好说到，因为我们这几年都在做生产制造型设备嘛，哈，我们最早是做工业检测类多，那其实工业检测类是在产线上的一个监控，起到品质的作用啊。
对，
当我们做到装备生产型设备的时候，一个是产值提升了，公司规模也壮大了，而对客人来讲也是非常必要的，大量可以购买的哈。那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我们除了做消费类电子行业，大家知道消费类电子行业这两年在往下走了哈。
对，对，好像预期上面和之前这样可能变成平。
对，尤其受疫情影响，大家购买力也降了。但是呢，你看像传统行业，卫浴行业哈，是我们最近在这一段都在钻研的，也开发了设备。那卫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水龙头卫浴这些东西，金属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光泽哈，表面。去年据统计是有9.8亿套台套的，像你知道那 TOTO 啊那些品牌的，都是中国来代工然后出口的。
我记得好像是广东就有一个专门的线啊，是就干这个，就是可以做到量很大。
中国有四大基地，像那个我们说福建的泉州就有这块哈。那么当你去走到那个车间生产车间的时候，去年我们都去现场看过，非常可怕，40-50岁的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都坐在地上，就拿这些零件在磨呀，
砂纸在磨零件。
当然有半自动的，有个小钻头在那转，它就碰过去。但是像这个工作，你坐在那里8个小时、16个小时，你真的是受不了的。
而且这个粉尘应该很大吧。
对，戴2层口罩都会进到肺里，那就容易引起职业病，对吧？像我们做打磨抛光机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块，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做一个装备的研发了，它一种也是一个真的让我们很心疼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你会看到再过10年20年，我们的年轻人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就算你给很高工资我也不会去做了。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视的，不会像老一辈可能就是吃过苦都觉得无所谓，
就是你
真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那时候感受是我们刚从这里，就我们调查员也出来哈，刚从这个车间出来全都是灰尘哈，转身就要跑到晚上大家吃饭哈，又光鲜亮丽的商场，就感觉诶，为什么都是同样是在这个国度的人，这个机遇这么不一样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强烈的想改善的心情，就我们就去研发这个东西。
但我感觉它这个比如说像水龙头啊，它的弯弯角角，
对，非常难
的，可能我觉得人工就方便它把每个死角能打磨到，你为它去开发这种设备应该是个种相对来说还是个非标件吧。
对，这种机器其实我们知道像瑞士有开发过这类机器，因为你也知道这种高端的卫浴五金件是非常贵的哈，我们动不动上千上万的哈，但是在国内呢，我们看到也没有非常完整的解决方案商，它不是整台机器，它是一套系统。比如你刚才讲的拐角处啊什么的，它就有特别的地方去对它进行一个打磨的一个工艺哈。
啊，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头去换不同的角度。
对，你可以理解成我们之前叫平面抛光，就抛一个面，但现在叫 3D 抛光，就抛一个曲面。那现在不只是 3D 了，我们甚至加到 5D 的状态，还要有一个钻进去各种状态。
5D 就是维度又多了。
对，又多了2维度，同时还要加力控，力控就是使它的溢出量，所谓的溢出量就是表面磨出掉的东西啊，那个材料磨光多少，磨薄多少，那这个都已经控制到缪级了，都几乎快接近你们。
均匀是吧？
对啊，再细一点就可以去做半导体的打磨了，简薄了。
对，
但随着这个硬件水平不断的这个 就比如说我们传感器啊，立体传感器这些东西不断的大众化了啊，价格平民化了，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精密配件用上去，使它更好的呈现，同时还有解决效率问题。工人一次打一个，我们同时要打五个，这就是可以使这个加工商
流水线一样的在工作，
对，就是受益于加工商，他也会有更好的收益嘛，对吧？
因为这样你的设备可能上条产线才有价值哈。
对，我们现在估算这个市场至少有50亿的一个加工费，就是现在人工去做啊，所以开发这个产品的一个市场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社会的这种公益性的价值也很重要，我们势在必得，一定要把它做好。对，
对，那但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在打磨，就像我刚刚在问的，说人工可能会在一个什么打磨轮上去弄，它这个环节里是不是还要用到一些耗材，像砂纸？
对，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也会对你的良率的控制，包括你打磨成效的这个抛光的程度啊，我不是很了解啊，什么这个均匀度啊，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的，就刚才讲到，我们去到车间看到人工正在那打水龙头浴的时候，它是干抛，所以很多粉尘全跑起来了，我们又具有很环保的功能，它是湿抛，其实就是一些水啊，或者就是纯净水啊，或者带一定的这个金属在里面的，但没有污染的哈，循环使用，所以使它这个过程中是没有粉尘掀起来的，就整个空间是非常干净，很适合人工做了，就不会那么恶劣哈。然后这个耗材方面，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整套的解决方案，它不是只是说我只提供，对，我们还要告诉他工艺上怎么去走这几个步骤，同时这个材料这个地方有多少木的，有砂轮也好，皮带也好，对吧？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一些高校啊，还有一些重要的市场的合作伙伴来合作研发，使客人能够最高效率的最短时间取得最好的效果，也用最少的数量。
你是要给他解决一揽子的问题，
这也是客人就是跟我们一再提出的，他不希望说我这里给你买个机器，我那里买个材料，机器跟材料可能还不一定配，对吧？这出了结果，就像你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嘛，对吧？
尤其是传统型的这种大型的制造厂，他肯定是要现成的东西的。
因为这块的耗材的制作，我们也有合作工厂了哈。那这样的话，捆绑就更紧密一些，同时给客户提供的这种整体的服务会更好一些，我们就全负责嘛。那对公司的一个发展和收益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它这种粘性的关系很好，就是我卖完设备之后，一年内、两年，我都跟客户一直有交易的嘛。对。目前我们在消费力电子，我们已经做了头部的前四名吧。
那这个基本上前面都做进去了。
第二、第三，大家都知道一些牌子的啊。除了这个，但因为它整体虽然有点下滑，但对我们来讲，这个盘子已经蛮大了。然后这边也大概收益也比较多了啊。同时，我们也在开拓新的行业。刚才水龙头卫浴只是其中一块儿，像新能源行业，就汽车啊，还有这个锂电池，还有这个光伏行业也用到打磨抛光。
我正好就想问你，我因为我看到了咱们得到了这个国家级钛金特新这个称号呢，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市级、省级，是国家级的。对，那东亚总对未来的一个企业发展的想法，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
我们现在也规划了一个5年的一个战略计划啊，因为公司目前还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在去年我们刚得到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肯定吧，哈，对，因为我们一直都比较默默无闻的做这块儿，那现在公司也在对外进行一个融资，已经到 B 轮了，目前也国内比较出名的像中金建投也投了我们，那我们主要是用来做一个研发的一个升级，使我们更快速的有更好的技术啊。在5年内，我们前3年是侧重于把我们这个打磨抛光的工艺啊，包括材料研究更透彻，使我们的产品有2到3台类型哈，三种类型是在2个行业内排名第一的。比如说我刚才讲消费类电子啊，还有这个卫浴行业，那这2个已经够支撑我们其实业绩做到快上市的程度是没问题的，因为体量是很大的。那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些在这个里面的核心配件，因为这里面比如说力控传感器啊，控制系统啊，目前控制系统国内就华中数控算是非常好的嘛。
对，
我们如果自己开发成本也是太高了，因为它已经经过10年验证是非常稳定了。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传感器上，我们做出又能打磨抛光很好效果的，又能检验出来它的一体的系统。所以在视觉传感器跟光学还有力学这3个配件上我们会发力，正好我们跟复旦大学的物理系田川山教授团队也合作在开发这类产品。
力学、光学及这个打磨这几个方向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如果需要在这方面有应用的场景，其实你们是都可以去做一做。
非常好，包括军工行业、航天航空行业，我们在去年就接到这个 比如说飞机的蒙皮打磨，就飞机表面蒙皮啊。当我们飞机进 4S 店，就是像南航这些有 4S 店啊，北京也有哈，它就会定期会把它表面的油漆进行一个清理，再重新再烤漆上去。但如果你打厚打薄了，它那个精度要求是七个丝的，每次打不能超过七个丝。0.07毫米啊！
其实像有些公司很有钱去投这个飞机的广告牌。
对啊，对啊，对啊，像顺丰什么的啊，但这很精密，万一打得不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它在高空中遇到危险。
所以说，其实场景是非常大的。非常感谢敦雅总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嗯，谢谢。
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去号召的、呼吁的？也欢迎你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来之前上一周正好我们深圳市的龙岗区接到。在号召我们企业家做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论坛哈，就这种倡议，希望这一年是我们全省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把握这个机会，
再给你们鼓劲儿。
对，真是政府给我们助阵一样，我们十几家企业，60多个政府的官员在那里给我们做各种保证啊，什么金融的，什么都有啊，法治的。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我觉得这是新年的第一次跟我的好朋友见面哈，我也非常激动，也很受鼓舞。我觉得作为制造业也好，作为我们国内的实体行业的，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我们今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兔年哈，就突飞猛进嘛，大家要把损失的三年的这个时光追回来，正好趁着新春嘛，也祝大家新年大吉，身体健康。
谢谢敦雅总给我们带来的热乎乎的开年祝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谢谢环石，谢谢。
我是杰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李敦雅，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